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是很开心的事情。这段时间，好像这个世界不太平安，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啊？尤其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嘛，我就会看一点中国的新闻，也一起会看一下。在中国，前段时间一直是大雨，所以呢，很多地方都发生水灾，那些河流都涨起来，水坝被冲垮，还死了不少人。所以这些都是灾难，都是不平安。我们说这是因为天气发生变化了，所以造成许多灾害。但是除了天气以外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最近这段时间，在最近这段时间就爆出了好几次，爆出好几次是老虎咬死人的事情。本来是应该是我们人在管理这个世界，当然就包括这些动物都是我们人管理的，可是现在倒过来是突然被这些动物刹那间夺走了生命，就夺走了。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好像很有本事，很有能耐，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当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人其实很软弱的，我们人其实很脆弱的，好像是没有什么用处。前几天一则新闻就报道说，有一个家庭，他们开着车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到那里去，到这种地方去嘛，都是游玩开心的事情，应该是开开心心去，开开心心回来。去到公园里边了，那个做妻子的就嫌那个丈夫开车开得太慢，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吵起来，然后那女的就车门一拉，就下车转到另外一边去，干什么呢？她要和她的丈夫要换一个位置，她要来开车，她要来开车。为什么她要来开车？因为她觉得她本事大，她的丈夫不行。谁知道她转到她丈夫那边去，这个车门刚刚打开，突然的那个就被老虎一把叼走。那个她的妈妈一看，为什么会这样？话突然，她的孩子被老虎叼走，所以赶紧就冲出去，结果她的妈妈当场就被老虎咬死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原来在这个动物园，这是野生动物园，进到那个里面，门口有一块牌子是禁止下车，是不可以下车的，这是动物园明明的规定。但是报道说这个女的 no do no die， 她在那里太闹了，她一个不高兴，她就把那个规则当作透明的，没有看见，看不见，那规则变成没有了。所以她一个不高兴，她就车门一拉，她就大大方方的下来，她要去换位置。结果就在她下来，那只老虎就大大方方的把她一把叼走。这一切的发生就是因为他无视这个规则，他根本就不想遵守这个规则，悲剧发生了，顷刻之间一条命没有了，一个家庭破坏。我们看了这个新闻，不少人都认为说，这一个女的平时她在家里，她就是想要怎样就要怎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定想要怎样的，以及在他们的眼中，在他的眼里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规则，在他的眼中我就是规则，我要这样做。所以当人说悲剧在那里发生是因为他不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遵守规则是这样重要。当人不遵守规则的时候，甚至可能发生一个夺命的惨案。制定规则是为了你好，不 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应的后果。所以我看，我在那里看许多网友在那里评论，哦，他们的评论是非常的清晰明了，很有道理啊，他们说的很好。可是他们自己明白道理，他们这些明白道理的人是不是就不会犯这同样的错误呢？事实上，所有这一切事情从老亚当开始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都是一模一样。人因为不要神，人因为不遵守神所定义的规则，以至于我们就不断地落进那种丧失生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在那里他是丧失生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关于人的寿命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啊，有记载，我们知道亚当的寿命有多少，大概多少？900多岁。亚当的寿命有900多岁。所以我就听到有人非常惊讶地说，哇，这么长的寿命，900多岁，今天我们只有几十岁，100也不到，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了，当年的神造了亚当以后，在这个园子中间他还为他准备了一棵生命树。那意思是说，如果亚当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这生命树果子应该里面有什么？应该有神的生命嘛，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别的，只有神，神造了这棵树，生命树的果子当然是生命了，那当然也就是神的生命了。所以如果亚当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他今天是怎么样？可能今天站在这里讲到的是他，因为他还活着，哎，他还活着，因为他就有永远的生命了嘛。他得到神的生命，他就有永远的生命，他就是永生了，他就永生了。但是他却偏偏吃了那棵树的果子，不该吃的去吃了，结果呢，他的生命就从永恒，他的生命就从永远的生命一下子掉到只有900多岁。今天我们说，哇，900多岁好像多长，我告诉你，在那时候我们说，哇，你只有900多岁了，你本来是永生哦，是不是？罪就把人从与神同在的一个美妙的境况之中被驱赶出来，人被从这个里面驱赶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远古时代的人，我们觉得哇，居然可以活到将近1000岁左右，哇，这么长命。可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这是什么？在神的眼中，这只是一刹那，这只是好像已过的昨天一样短暂。事情并没有到这个位置。后来人在这个地上，人在这个地上自古犯罪作恶，只要自己开心，所以呢，神就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在这一次的审判中，挪亚一家他们被拯救了，其余的人都给灭亡了。那么挪亚的年龄是多少呢？挪亚的年龄还是活到900多岁，但是因为罪，因为神的审判，所以从挪亚的下一代闪、含、亚伯，他们的生命就一下子变成多少？还记得吗？只有500-600岁了。挪亚的下一代，他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00-600岁。然后他们在那里过不多久又开始出问题了，怎么样？又要开始拒绝神，抵挡神。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建造巴比塔。他们在那里建造巴比塔，就神一看，哇，你本事又大起来了啊！就神在那里又审判，怎么样呢？变乱他们的口音，分散全地，人的寿命就也是从那时候的500-600岁一下子降到200岁左右，就降到200岁左右。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然后后面还加了一句，说他寿高年迈。我170多岁，已经是寿高年迈。换句话说，在那一个时候，说明已经又往下掉了。然后一路下来，一路下来，等到了雅各的儿子约瑟的时候，创世纪在那里结束了。约瑟的寿命只有110岁。所以人的寿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听到有一个人如果是活到110岁，我们还说哇，高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高龄；对那个时候来说，他已经只剩下110岁。所以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发现每一次生命的突变，每一次生命的缩短，都是因为人离弃神，人不要神，人得罪神所造成的这一切的后果。人的寿命是越来越短，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夜间的一个根子一样，一转眼过去了，一转眼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爱了我们，呼召了我们，并且呢，他不但是这样，他使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并且又赐给我们什么？永生。他又把永生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光景就相当于亚当的什么？相当于亚当什么？今天我们有永生了，就相当于亚当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今天的我们是有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就像好像吃了生命树果子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是神为我们人所预备的啊，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不等于说神这样给了我们以后，就从此以后就是这样了。保罗对着他所爱的提摩太告诉他，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什么叫持定永生？他说你就是为这个被招的嘛，就我们被神招就是要得到永生，并且还要持定永生。所以什么叫持定永生？持定永生就是要持守在神的真道里面，我们要保守住，要守住这个永生。神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守住，就好像我们口袋里钱如果被人偷走了，就变成别人的，不是我的了。我们要保住它，我们要看好它，就是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要为耶稣基督要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唯有基督是主，对不对？唯有基督，唯有基督，这句话说的时候很方便。当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故障。于洪杰牧师他曾经讲到一件事情，说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建筑上面，他们就是在那里做了啊几个字，因为那是在美国，他们都是英文的嘛，所以 Jesus only 啊 ，Jesus only 叫唯有基督，好不好？很好。但是呢，他那个字已经不完全了，因为他坐在这个上面，大概是风大，就把它吹啊吹刮下来了。所以前面的三个字母啊，它是一个一个字母坐在上面的嘛，前面的三个字母是吹掉了没有了，所以前面三个是 Jesus， 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后面两个字母，就是 US， 这 US N 就说 US N， 耶稣没有了，只有我们 US N， 你明白吗？本来他们想要做的，想要表达的是唯有基督，结果一阵风吹过，就变成只有我们，是唯有我们了。有没有像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和我们今天的光景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唯有基督呢，还是唯有我们？ 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那除了这个两个小时以外，我们是唯有基督呢，还是唯有自己？啊，唯有我们。在诗篇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80岁了，那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诗篇上面，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几岁，什么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寻找这个答案。他几岁不重要，我们就相信说他已经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已经转了不少日子，已经转了不少日子，所以他的年龄是远远超过了80岁。而在这个转的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就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顽梗悖逆的那个品行，那种恶劣的样子，他亲眼目睹了神对那些悖逆之人的审判。摩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他就看见对着那一些应着景象的那些犹太人，神在那里大发烈怒。他就看见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是蒙受了神的恩典，但是却在那里自以为意，他在那里自以为意，藐视神。结果呢，在那里他们就是他们攻击摩西，他们攻击亚伦，结果地就开了口，把可拉他们这一家全都吞了下去，火蛇进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咬死了许多人，瘟疫又使他们一下子要死10000多人。所以他们在那里因为得罪神，因为不要神，他们在那里常常抱怨，以至于在他们在旷野转的过程中，他们就丧失了许多许多生命。所以摩西就在那里就看见，他从这些经历中他就看见，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摩西对于神的圣洁、神的权势、神的无所不知、神的嫉恶如仇，他就有了深刻的了解、深刻的认识。等到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除了摩西、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所有活到60岁以上的人，活到60岁以上的男人，通通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通通都死了。所以摩西在那里就感叹，他说：“即使活到70-80岁，那又怎么样？即使活到70-80岁，人的罪孽，人自以为可以隐藏的、不知道的那种恶，在神的面前却通通都是敞露的，没有一样是可以瞒得过的，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也就是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他是神的选民，那他神的选民也是一模一样。以色列百姓因为犯罪，因为他们就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所赐的福，以至于他们劳苦一生，不管是活到什么年龄，到头来他们是劳苦愁烦，到头来他们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环境好得多了，我们的生活条件好得多了，但是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写的，你不要以为都是为那个时候告诉他们的，在那个时候是告诉他们，在后来的时候告诉后来的人，但来到今天就是来告诉我们，圣经所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我们就可以得出盼望。所以我们要确确实实的知道一件事情，那些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神的选民，都是没有错的。他们是如何因为悖逆神、得罪神而倒闭在旷野，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今天的我们同样一模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是悖逆神，如果是得罪神，照样我们会因为罪而失去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前面那个道路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摩西就求神叫我们自己要数算日子。往后半夜，所以摩西就求神叫我们自己来数算日子。所以我们就要问，那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挂历？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电子钟，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来算？是不是我们以为说过了365天这叫一年，日子就是这么算？我们是不是这样算？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权柄，有了一颗敬畏神的心以后，他就会发现原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许多的时间，我们有许多的光阴都是白白浪费了，我们有许多的年岁通通都是虚度的，都是虚度的。摩西的一生是活了120年，在他的这一生中，他分为3个40年。我们知道40这一个数字是4年人的数字，是表示是4年人。所以摩西的一生他有3个40年的阶段，他从小就是被收养在王宫里面，但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奶妈，他的奶妈却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妈妈。所以事实上他从小所接受的教导是从他的妈妈来的，他接受自己母亲的教导，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知道说以色列有一个神，是以色列的神，他自己的祖先就是这一个神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带到埃及来的。这是他从他的妈妈那里接受的教导，而同时他在那个王宫里面，他又接受了一个王子应该受到教育，所以他在那里就受到这一切。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史蒂凡就做见证，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是大有学问的，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当时的埃及，我们知道当时的埃及 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在军事是在建筑在各个方面，他都是非常有成就非常优秀的。他到一个地步，在那个时候所建造的金字塔，摩西年代的时候建造的金字塔，一直到今天我们最优秀的那个科学的仪器都没有办法去测透它，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科学，他们不知道科学，那时候技术他们不懂什么，但是他们就凭着他们的智慧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步。今天最优秀最精密的仪器都不能测透它，你可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他们的水平到了什么地步。摩西所学的都是当时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学问，因为史蒂芬在那里介绍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为什么是一切的学问？因为他是在王宫里的王子，他是一个准备被培养成为做法老的人，一个准备接班做法老的埃及人，他才有资格来学习一切的学问，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学的。所以摩西学了这些学问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大有能力了。 他觉得自己还大了，他认为他之所以要学这一些，是因为神要用他，因为他知道希伯来人，他知道他们犹太人自己有一个神，所以他就觉得神让我学这些，就是要来用我，要使用他，所以他就开始有想法了。在《使徒行传》呢，就说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就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什么叫心中起意啊？哎，他开始有想法了。他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埃及人的王宫里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是奴隶，在埃及是奴隶，但是他却说，我要去看望我的弟兄。他认为时候到了，他认为他应该出山了，他已经武功练成了，所以他就出来了。结果我们就知道，他第一次出山，他第一次的侍奉，就是帮助了一个弟兄，打死了一个埃及人，这是他第一次的服事，对吧？然后第二天他又要出去了，他觉得他很有本事，他很有能力，他学了一切的学问，包括埃及的军事才能，他所学的是埃及一个做将军的一个学问，所以对他来说，打死一个埃及人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所以第二天他又出去了，但是当他第二天再出去，他没想到的是他被自己的弟兄给弃绝了。当他被自己弟兄弃绝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个法老知道要杀他，所以他就还有一条路好走，就是逃命。那他刚刚出来服侍哦，他就走上叫逃命的道路，他只好逃到旷野去了。一直到第三个四十年，在跟随侍奉神的路上，他才真正认识这个神，他才有了敬畏神的心。当他认识了这个神，他有了这个敬畏神的心以后，他就发现他自己过去有许多的日子在神的眼中其实是算为无有，通通都是没有了。所以他在这里他要呼求神，呼求神要教导他怎么样来计算这个日子，他需要计算，因为他认识到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他所过的每一天都是被神所认可的，唯有被神认可的这一天是才算为数的，唯有是被神所接受的这一天才算为是在基督里的一天，在神里面的一天。一天他没有和神同在，这一天就是虚度光阴，这一天神就不纪念不算数。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说，他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只长老不长大，就他每一天都是基督徒，但是生命却不改变。就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就知道过去的自己有多少日子都不知道了，他自己都搞不清，就是现在有多少日子是神所看为算数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他要求神来帮助，求神来指教我，我应该怎么来数算我的日子，是在你面前算得数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世人常常说时间就是金钱，人把时间和金钱来画了一个等号，是因为不认识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个光景。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认识神的。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就是这样。不过许多时候，我们就和八十岁以前的摩西一样，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在我们的侍奉过程中，甚至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时间光阴是被浪费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神，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定下的一个规则来做事情。在许多的事上，神都给我们定下了规则，但是我们却好像把它当透明一样看不见。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按照神当受的敬畏去认识他。神是慈爱的，同时神是公义的，同时神是公义的。所以当神在爱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神是要审判罪的，神是要审判罪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摩西当他真的开始认识神，当他真的开始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求神来教导我，指教我怎么来数算我的日子。所以摩西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要按照神开设的敬畏来认识他。我们都相信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都相信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确实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侍奉神，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缺乏动力，我们侍奉却没有意向，因为我们对这个神不认识。我们奉献是照着我们口袋中所剩下的来奉献，因为这一切，所以虽然神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得着，但是我们的祷告却常常不见果效，我们的祷告常常不见果效，是因为我们缺乏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没有按照神他该受的敬畏去认识他。所以箴言就告诉我们，箴言就记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只是刚刚得到神智慧的开始，这是一个开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敬畏，持守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才可以得着越来越多的智慧，我们才可以得着越来越多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他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来数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在基督里边是被神所纪念，是被神算为数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叫我们得着从神来的智慧，就叫我们可以存有一颗智慧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认识你真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唯有当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才能够成为真实。唯有敬畏你的心才是我们可以得着同从你来的智慧。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渴求从你来的智慧，那多好，那是神的智慧。然而主，我们常常是这样愿望，但叫我们真的是遵行的时候，主，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愿，把我们自己软弱摆在你的面前，求主赐下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好叫我们得着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有了从你来的智慧，叫我们数算你的日子的时候，就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在基督里面，好叫我们所过的日子都被你算为数。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